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经律度。那么经律度呢，论当中这样说道：学习经律波罗蜜多分五，以经律自心而修彼放边三经律差别，四真修必思引如何心，五此等色意。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经律自信，经除诸说愿经，心不三乱，三心以尽性。那么意思呢，经律的自信就是安住说愿经，心不酸烂的一种妙善的心以尽性。那么我们就明白，所有的经律自信呢，就是自己的信呢一种这个修性，而且呢安住说愿经呢，心不酸乱的妙善的心以尽性。那么心一尽性呢，就是让性呢自足一尽的一个体性，而且呢这里加了一个三字，再加一个三字呢，就是赞叹心一尽性非常妙善，超过了这个三乱性的境界，受用和力量当代。在瑜伽师地论上面说，悉心于此以所缘境，是故说明心已尽性。意思呢，就是把自己的心呢吸在或者说拴在这个所缘境上面，所以叫做心已尽性。然后呢，下面用校正做抉择。如菩萨地云：唯诸菩萨与菩萨长问思为贤。然后呢，按知性分的话呢，所有妙三思处思间心已尽性，心真安住。按品类来分的话呢，和色摩他品、和毗婆舍那品、和双阴刀俱同二品，当知即是菩萨经律自信。那么如这个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所说，大乘诸菩萨呢，得以这个菩萨藏闻思为前提，所有这个妙善的实践的心以尽心和出实践的心以尽性，信呢无颠倒安住的，或者呢是色摩他品，或者呢是毗婆舍那品，或者呢就是色摩他品和毗婆舍那品这两个双阴道，也就是同思同语而品的，应当这个知道，这就是大乘菩萨经律的自信。那么我们注意这里论文当中就说到，与菩萨藏闻思为限，那么意思呢，对大乘菩萨藏入理闻思，这就是经律的前方便。那么缺少文字就是难以成就经律，是这样一思。如心论云：即法进经已，亦当主单次。那么如心论说已经发起了进经之后呢，信呢应当安住在单次当中。那么总而言之，以发菩提心作为大乘不可缺少修心灌要，所以呢就是以菩提心因发，得以这个菩萨性的所缘境呢，心以尽性，这个就是大乘经律的自性。这一章我们讲了经律的自性。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修彼方便。那么第二，修彼方便，未当四位修习经律，所有胜利即不修过环，奢摩他是自当观说。那么意思呢，修习经律的方便，应当就是四位修习经律的种种这个胜利和不修经律的种种过患。那么这个问题呢，在色摩他师呢会很广的宣说。那么这个内容归纳来讲，中国大师在其他的论当中就说到，修经律能对心自在，就像国王一样能随意而转的。那么相反，不修经律，自己的心呢很散乱的，连实践的禅定都不会产生，何况是无上的佛国菩提。或者呢，就是修经律能成就无生通，获得见和不见的功德，把别人呢安置在六度当中。那么不修经律呢，无法让心安住的，不能自息烦恼的这个火焰，而且呢就是身口意三门驱逐不善业，得不到神通等殊胜的功德，即使获得呢也无法增长当代。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修经律的胜利和不修经律的过患，通过这种观察这种分析，就可以成为修习经律的一种正确的方法。下面讲第三经律差别。第三经律差别，这个经律差别呢，包括自心方面的差别、品类方面的差别、作业方面的差别。如前所因就自心分而未是处事，那么意思呢，如同上面所因菩萨地说法，从自心分为两种，也就是说所谓实践的经律和出实践的经律。 就是凡夫位的禁律和深智位的禁律。九贫右善意思呢，九贫类来讲有三种，就是舍摩他贫的禁律，毗婆舍那贫禁律，双阴刀居同而贫禁律就是属于舍摩他这一类的禁律，然后呢属于毗婆舍那这一类的禁律，以及即同于舍摩他又同于毗婆舍那至观双阴道的禁律。就作业粉为身心宪法落足禁律，因发功德禁律，饶以幽情禁律。那么这个呢是从作业上分为三种，这里讲的作业就是作用的意思就是身心宪法落足的禁律，因发功德的禁律，以及这个饶以幽情的禁律。除为诸定机能因身身心清安所有禁律，而为诸禁律能因身痛解脱边除及身处等共足身稳所有功德。那么在瑜伽师地论当中呢，讲了共和不共两种功德。那么此处呢，也许朝鲜或者科办的人漏掉了，但这里就没有说到什么不共的，就说到等共足身稳所有功德。三为有金缕人影十一中饶以幽情色那么这个意思呢，第一个就是身心先法落住的禁律，就是安住在定中就能因身身心清安的所有禁律。那么在得到于心一境之后，才有这个清安的境界出现。然后第二呢，就是因法功德禁律，那么就是因法种种身通等的功德，就是能因法无身通八解脱是边出八身处等等和这个身份共通的所有功德的禁律，以及能因法能安住中中殊胜不可思议不可量度的势力中心所设灯色的不共深远的禁律。那么后面这一句是根据唐瑜伽师地论第43卷的论文加布的。然后呢第三呢是饶以幽情的禁律，就是能因法是一种饶以幽情式的禁律。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上面这三种禁律只是从作用上进行分类的，其实都是呢心一精进的，都是呢一心专注的一种状态，只是从不同的作用上安立了三种禁律的名称而已。总而言之，大乘禁律的体相呢是一种修所成就一愿专注的心所萨摩地。好，接下来讲第四个科判第四呢就是真修必是因如何性这个科判。那么论党中这样说到，第四真修必是因如何性，随修和三善摩底皆当具足六种速身六波罗蜜多知足禁律以安理他使禁律时于如千说。那么意思呢，真修禁律的时候应当如何行持，就是我们不论修哪种的这个萨摩地都应当需要居住六种殊胜还有呢六种波罗蜜多，直接安住禁律，也把他人安立在禁律当中这就是禁律的布施其余呢都如前文中所说一样。那么我们就明白达成这个菩萨六度完性的的确确非常殊胜，而且呢每度都具足六种殊胜以及六波罗蜜多。那么这里讲禁律，那么我们说禁律也具足六殊胜，第一个呢一殊胜就是以菩提心发起而修行这个禁律的，第二呢就是物殊胜，就是总的所有种类的禁律都无语的这个心智这样才是法门无量实验穴的具体化，而且呢在对某种禁律修行的这个时候呢，始终不应当忘记这个中修一切禁律的意乐。然后第三个呢是所谓殊胜，也就是说修禁律目的就是为了让一切有情呢得到先前的安乐和究竟的利益。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三巧方便殊胜，就是以无分别智慧摄持的。那么对于大乘初修者来讲，以同大诸法无自性的智慧摄持而行持的，所以是三巧方便殊胜。那么第五呢回向殊胜，也就是说每次修禁律的三个呢都回向无上的菩提。第六呢就是清净殊胜就是灭烦恼障和所执障，是这样。那么我们需要监察自己，如果打坐只是闭上眼睛修这个说缘经，前面也不发这个菩提心，也没有进入无量誓愿穴的意乐也不是为了一切众生暂时和究竟的利益，也没有空心智慧的摄持，最后呢也没有做普解回向 密尔章更不必说。那么这样呢，根本就不属于大乘的经律修法。所以说在六书生当中啊，初学者能修的都要实际修起来，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就这里讲到大乘菩萨经律呢具足六书生的内容。然后呢，同样这个大乘经律呢具足六度，也就是说直接安住经律的同时呢，把其他人也安立在经律当中，具备经律的布施，具备经律的布施。然后呢，方知声闻督觉的这个作意，具备经律的持戒。然后呢，就是修经律的时候呢，安忍一切率身行苦，对这个经律深戒不动的，那么这个就具备经律的安忍。然后呢，为了让经律加倍这个增长，发起殊胜的娱乐性，这就具备这个经律的精进。还呢，就是心一静，那么不杂笑称，三根的唯一回向无上大菩提，那么就具备了经律的静虑。然后了知能经律、说经律以及这个静虑，这三者都像幻化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就具备经律的般若。是这样经律就具足了这个六度的功德啊。是这样我们就明白大乘菩萨修每度都要具足六种殊胜和六种般若蜜多。那么这里讲的经律当然也具足六殊胜和六度啊，是这样。那么我们讲了这时候有人回想，为什么次次都要提具足六种殊胜又般若蜜多呢？我们需要知道，因为收这个菩萨戒之后，不修净律有过失的，修净律呢有功德的，但是呢修又要具足六种殊胜和六波罗蜜多，这些内涵没有的话呢，不成为加心和依乐清净的菩萨心，就成了实践的净律和消乘的净律。所以我们就知道，大乘菩萨无论是修共同禅定还是不共的禅定，都要有一种不共殊胜的修法。那不共的殊胜的观点呢，就是具足六种殊胜和六波罗蜜多才能这个明白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或时间消乘共同的禁律，比如十禅八定，那么以具备六殊胜六度的方式来修，那么就属于不共的大乘修法。那么在这个之外，还有时间消乘没有的禁律，比如在五波罗蜜多经、如心论、修行次第论等等经论当中呢，讲了这个自他相换、自清他宗、大悲心、菩提心、三根普解回向菩提、一心专注于一切宗旨等等的这个三摩地，这些呢都属于是大乘不共的禁律内容。是这样我们就明白，哦，原来这个大乘菩萨他的一种修行呢，就是具足殊胜和具足般若蜜多。通过这样的一种修行呢，他的真心的修法呢，远远超过所有十方世界一切三世声闻愿觉，或者说时间禅师所修的十禅八定的这个功德。他的一禅或者说修一者禁律呢，具足六种殊胜和六般若蜜多的功德，所以呢成了一种殊胜大乘不共的这个修法啊，是这样来需要就是了知。下面呢，我们就讲第五个客判，持灯摄意。第五，持灯摄意，虽连发心为助心仪而真秀系。那么虽连发心是菩萨心的所以而秀系，就是要依念助心所以的发心，心秀菩提心。然后又讲到，则以无漏净律，为于安立一切有情彻理修学，此坚固正章矣。以地上诸净律作所缘境，虽未能生圆满净律，亦因事事精进不舍，随理学习，心以静心诸三摩地。那么这里就说到，为了把一切一切的众生安立在大乘不共的无漏净律当中，自己呢彻理修学。那么这个想法坚固增长之后呢，以地藏菩萨的众多殊胜的经律作为这个所缘境，虽然呢没有能升起圆满的这个经律，但是呢也应当呢事事精进不舍的随自己的能力学习信以精进的诸三摩地。若不尔者，恒为血出追缩染足，于一生中亦及难学菩萨等持所有血处。那么意思呢，如果不这样学，也就是说不发愿，不时时随自己的能力学经律，那么现在也恒是以违背学处的罪业所然做的，在未来生当中呢也极难学习菩萨登次的所有学处。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收菩萨戒就是思缘修学六度四摄法。那么这个地方如果舍弃，那日日夜夜呢就违背虚处的罪过都燃作自己的心相续，驱除不了的，是这样的意思。若能续者，即以宪法以烧善鸾行，说修善心，思离强身，当来亦如妙收问经所身心细了，金缕波罗蜜多即以愿慢。那么如果能按这样续系，那在先法也极少善鸾行，说修的这个善系呢，死里强盛的，而且呢，在未来也如妙收温经当中所说一样，自己的身心呢，喜乐的，很容易就能圆满金缕波罗蜜多。与奢摩他师当广戒师古此不说。那么一次呢，有关金缕的修法在讲奢摩他师后呢，会详细的这个戒师，因此呢，在这里就不多说。那么我们呢，下面继续讲第六智慧度啊，也就是说般若度。那么学习般若度呢，这里论当中就还是分五个科班做这个抉择。学习啊般若波罗蜜多分五：一、慧止自心；二、身慧放贬；三、慧止差别；四、真修慧识；应如何行；五、此等摄意。那么首先第一呢，慧止自心。慧止自心就是不同于其他法的会自胜的一个体性，叫做慧止自性。那么这里说经处慧为于所观时能兼则法，此处是说同达无明处等慧。那么慧的这个自性总的呢，就是对所观的事能够兼则住法啊，就是对于一切所经的所知法能够辨别，同时呢能端出疑惑。而这里是特别讲同达无中明处等的智慧。在《成卫士论》第九卷上面说到，云何未会，意思呢会怎么说呢，与所观境兼则为性，意思呢会的提醒就是对于所观的境兼则端一位业。那么就是会的作业或者说它的作用就是端出疑惑。然后又说未观得失俱非境中，一回退求得决定骨，意思呢就是在观功德观过失以及非功德非过失的经当中，由于慧的退求而获得决定的缘故，所以呢慧的自心就是辨别分别事理决断意念的一种这个作用啊，也是通达事理的一种作用啊，是这样的需要了知慧的这个自心。那么这里说到无明处，那这个无明的内容和学习无明的必要性呢，在下面讲慧智差别当中呢会具体讲到，所以这里先不讲。宗喀大师呢就引用教程做抉择，如菩萨地云为能侮辱一切所知，即以侮辱一切所知简者住法，普言一切无明处专一内明而一明散一方明是圣明五功巧命，当知即是菩萨慧智自性。那么就像菩萨地所说，能侮辱一切所知以及以侮辱一切所知而简者住法，愿一切无明自处而转。五中明处就是一内明而一明三一方明是圣明五功巧明，应当了知这些是菩萨一切慧的这个自性。那么这里宗大师把教真当中能侮辱和一侮辱做解释，能侮辱慧则是未得的前慧，得地呢就是登地，然后一侮辱则是得地慧。那么我们就明白宗高大解释上面说的能侮辱慧就是指得地欠的智慧，以侮辱慧呢是指得地的智慧。然后下面讲第二科判身慧方便第二身慧方便也就是说生起慧的一种方法的意思。那么这个呢我们分两科判讲，第一个呢就是真实义，第二呢是旁述。那么首先讲第一个真实义，真实义呢分三个科判，第一个呢就是年界，第二个呢就是光说，第三个呢就是色义首先我们讲第一个科判年界的内容。那么论当中这样说道，未当设为生回功德及未生子过世，以此呢驱入智慧的方便就是应当设为生起智慧的种种功德和没有生起智慧的种种这个过世。其有无同达入时无我性慧，那么同达入时无我性慧就是同达空性的智慧意思。 自功德故时，毗婆舍那时，自当光说。那么其中具有同达空心智慧的功德和缺乏空心智慧的故事，再讲毗婆舍那时呢，会详细的讲解。今当略说所以得是，那么得就是功德，是就是过失。以此呢，现在大略的讲述一下其他方面的功德和过失，是这样来需要理解上下连接的内容。那么下面就讲第二光说的课范。这呢我们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具有智慧的功德，第二个呢不具智慧的过失。那么首先讲第具有智慧的功德，先说功德。那么这个呢我们分八个课范来讲。第一个呢就是会是先后一切功德根本，第二呢就是会如四灯无度之眼，第三呢就是予以功德皆许智慧，第四呢就是心灯根一会为助，第五呢就是一会未意能领四灯无法亲近，然后第六呢只有相位的一切功德又会能领无位的，第七呢而地的简理以及主经论开这的差别一会无位，第八呢就是中枢一切功德从会胜。这样分了八个课盘来了知这个论问的纲要。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课盘，会是先后一切功德根本。论当中这样说道，此中会是先后一切功德根本者，那么先就是今生的意思，后就是来世的意思，会是今生和来世一切功德的根本。下面中国宝大师应用校准做抉择，如龙猛菩萨云，回为见不减一切功德本，为办此而故。这里的变呢改为这个承办的这个办。应当舍手毁名时求发意，即大皆陀本，故应先尽此大般若佛目。那么第一个颂呢就说到回为见不减一切功德本，为办此而故应当舍手毁，意思就会是能见的先是功德和不能见的后是功德，这一切功德的根本。那么为了承办这两种功德，应当舍弃到智慧，是这样的。那么第二颂呢，名是求法义，即大戒陀奔，故应显尽之大般若佛目。那么名就是智慧，法是今生安乐的法，义呢是来世增上圣的义，戒陀呢是出世间的戒陀，本呢是根本，意思就是人生或者一处比如这些化果都是从根本产生的，根本就是人生。那么这一颂总的就讲，因为今生安乐自发，来世增上生之意，乃至出世间的这个解脱，人出生这一切的根本就是智慧，是智慧的缘故，求解脱者呢应当殊现恭敬奉持大般若佛目。那么这个大般若佛母就是从大般若呢出生三世诸佛，所以叫做这个佛母。这就是第一个课范，会是先后一切功德根本。那么第二课范是回汝四灯无睹自眼，所以论当中说到回汝四灯无睹自眼者，那么这个会呢就像布施灯的区域无睹的眼目一样。那么从哪一个方面比喻为这个眼目呢？这是根据下面般若奢颂的经文来讲，如色颂云，若是未回烁舌齿，二是火眼得慈名，入化石鼻若无言，微华咽来不得字。那么这个字就是加欠的意思。如般若奢颂烁烁来时候被智慧烁舌齿，那个时候就得到了这个眼目，得到了波罗蜜多的名称。就像一幅藤卡画完之后，如果没有画眼睛，那么在没有画眼睛以来，一直就是得到绘画的价钱。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画家画藤卡在中体画完之后呢，会选择一个吉祥的日子，在吉祥的这一天最后呢画上眼睛的，如果没有开眼就得不到这个价钱。这就是比喻。这个比喻什么呢？比喻自心自其他布施等的前五度而没有这个般若度，那么就得不到波罗蜜多的名字和功德。那么这就是第二个课盘，回如四灯无睹之眼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三个课盘，予以功德皆许智慧。那么论当中说到予以功德皆许慧者，意思呢其余的功德都必须要有智慧。所以论当中继续这样说道， 譬如妙经说作状言，虽以素描，若根欠失，低情淡薄，又为可疑。如是冲失乃至禁律，无中经状言局，如以见则立非礼，会颠宝牵死，根为细幼。那么这里说到颠，颠就是用金印碑刻等等在器物上镶嵌，这就是颠的意思。那么这一段就是说到，比如用金子打造的这个寿司已经够好了，如果能在镶嵌上南包石等等的这个珍宝，那就更加赏心悦目的。那么同样的道理，从这个布施到金缕的无中金庄严具，镶嵌上能兼着似理非理的智慧报，会更加珍贵稀有。由此能理寺等无法成清净故，犹如一时能与焰灯无根自净分别得失而为金字。那么由于智慧的这个抉择，能让布施等无法呢成为清净的缘故，就像第六意识对于焰灯无根的净能分别功德和过失而如理的去舍。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前无事呢能见闻但，但是呢它不能分别。比如这个言事呢，自能见色法，二是呢自能听声音，在这个之外分别说经色声的好坏啊、信啊、旧啊等等，必须要依靠第六意识。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前无度没有智慧来把握，虽然做了，但是呢不知道这样去色，不能辨别什么是清净什么是不清净，怎么抉择怎么上进等等，那么这样就不能去除不清净的未品，积聚清净的方面，而让他达到清净圆满。下面有阴阳校准所抉择，如吉祥用云：此四等福德，若有妙回礼，如足净庄严前薄又光现。那么就像这个吉祥雍尊所说那样啊，不是等的福德，如果有妙回礼，那么就像这个金庄严具在镶嵌上包住一样，尤其显得光彩夺目。然后又说到：回以必彼以增光功德力，入根于自今，又以显其力。那么其他无度逼逼的意，迁出过失承攀功德的能力，全部呢以智慧而增光的就像跟对于自己的经呢有意识而显示他的这个力量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第三课盘予以功德皆需智慧。然后接下来继续讲第四个课盘：心等根一回未住。所以呢论当中这样说到：如是心等根中一回未住。那么心等根就是行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若有慧足，这三料之自心等得，前等过失，此乃三巧金主烦恼增长功德所有方便。那么这一段就是说心等无根当中以慧根为主要，有了主要的慧根，就能无误的料知布施、心性等等的功德、前领欢愉等等的过失。其次呢，只有智慧才能三巧断除诸烦恼，增长功德的所有方便。那么总而言之，不论修什么功德，没有生气的最初让他生气，已经生气的中间让他不退失，已经不退失让他进一步增长，每一步都要依靠智慧。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这个心性一开始没有用智慧观察心性的对境、种种功德等等，那么心性是无从生气的。中间呢，没有以智慧观察心性的境，已经生气的心性会退失的。最后呢，没有以智慧详详细细辨别分析，心性也不会增长的。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这里智慧微助的原因是什么，总大师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里智慧为主要的原因呢，是其他三根自己呢不能辨别自己的功德和唯品的过失。比如这个布施自己呢不会分析布施的功德和前领这个过失，单单以他呢不成为迁出过失和增长功德的方便。而这个智慧呢以自己的能力能够辨别功德和过失，而且呢成了断除过失增功德的三巧方便。如果离开了这个智慧，其他的功德呢就像盲人一样，什么所求也承办不了的。任何三法呢都需要依靠智慧来成就的。所以说就是在承办任何功德的时候呢，智慧都是呢不可缺少的主要条件。下面引用校准所抉择，入云： 心登更中会为主，如以更中续以始，忧此未足只得死，一人善巧短烦恼。如吉祥用师所说，在心等无根当中以回更为主，就像趋于眼等无根需要依靠第六意识一样，有了回根这个助算，那么就能认识功德和过失，也能够三窍的端除烦恼。是这样来需要了知智慧不共的功德。这就是第四个课判心等根以回为助的内容。接下来呢，讲第五个课判以回为义，能临四根无法清净。那么论党中这样说道，有主菩萨将之甚熟，施诸丘泽，如从要素而取，无满缺等分别变异，亦因智慧先证正事。那么首先说到无满缺等分别变异，那么这个满就是心态高，认为我能这样做很了不起。那么这个缺呢，刚好相反的，心是很低落的一个状态啊，缺是心低落的，认为我没有希望，我不信。然后分别变异就是懂分别念，让心变化。那么智慧力强就没有这个傲慢，没有这个缺弱等等的妄念。菩萨之所以能够就想从要素上摘取一样，把自己的身肉呢不是给乞丐的，心里呢不懂傲慢，不懂缺弱等等的分别，这也是因为智慧先证了发起究竟真实义的缘故。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以智慧让这个布施清净。然后又说到，悠游会故，能观生死涅槃所有衰生，为利他故，修学示罗，能临解禁。那么大乘菩萨凭借这个智慧，能观察到生死的衰生和涅槃的这个衰生，为了利他而修学这个示罗，能够让戒律清净。然后呢，又会同打任于不仁功的过失，宁心跳伏，则卸心重苦，无能堕转。那么大乘菩萨呢，又以智慧能通达安忍的功德和不安忍的过失，那么以这个施舍的力量呢，让自己的心呢得到这个调伏，这样以有情的种种邪心和修行的种种苦都不能堕转大乘菩萨的安忍。那么这就是以智慧让这个安忍清净。忧悔三指未因进经时，即清秀鼻，道即圣境。那么一次呢，以智慧呢清晰的觉知到哪些就是应当精进的方面，以觉知的力量呢能够调动其心，在这个方面清秀的，而且呢以智慧呢能让道进步极快的。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以这个智慧的妙力能让修行呢进展快，效率高，是这样来需要了知。这就是以智慧勤谨精进。然后又说到，幽诸正识经里所有罪身细乐，以是幽为一之正理之说因法。那么一次呢，而且呢安住正识经里的所有最深妙的这个细乐，也是呢运用智慧一直整理才引发出来的。那么这个就是以智慧让经里清净的这个内容。那么最后就说到，孤今世等无法一回为义。那么所以呢，能让布施等前无度得到清净的这个益处，就是这个智慧。那么展开来说，没有智慧的人做这个布施，常常被烦恼染污的，布施生傲慢心，认为别人做不到，只有我做得到，就是生缺弱心，认为我不行。那么相反来讲，有智慧能认识烦恼的过患，知道这是损害自己的敌人，就能发心，而且呢实际做到迁出傲慢和缺弱的心。那么同样啊，持戒方面，在升起我能修时而头陀性的傲慢，或者呢我做不到的缺弱，这个时候呢要依靠智慧来迁出，而且呢只有依靠智慧才能让持戒成为利他的一种方便，才能让持戒清净不杂有伪品，还是这样的。安忍方面呢，以智慧才能觉察自己生气了我很不错的傲慢心，而且呢及时断住。以智慧呢才能发现自己有嗔恨心、缺弱心等等的这个障碍，主动修习对治法消除，让安忍呢清净并且呢增长。而且呢只有以智慧力才能在捐输做种种邪行或者呢身心受痛苦的时候呢让心不动摇的。同样的，以智慧促进这个进境，比如有智慧呢就知道怎么三窍的调节身心，让精进持续不断， 有智慧呢，可以让一切的行为相都三窍灵活，都这个恰当，或者呢，抉择哪些方面需要着重精进，怎么设计步骤来精进，怎么合理利用环境，安排时间来精进，怎么提高效率来精进，怎么和别人合作来精进，怎么围绕一个中心多方面起到利益来精进，怎么利用天时啊、地利啊任何来精进，怎么配合自利和他利来精进等等，这些呢都完全依靠智慧的观察抉择的。所以说思商有任何需要成就圆满的结果，肯定是依靠智慧来做根本的因。所以我们就可以说，世界上的任何这个进步，任何概念，任何这个发明创造，都来源于智慧。然后呢，同样呢，以智慧呢，让精力清净的，比如修定而没有我慢，能坚持不懈的清修，得定啊，住在这个禅定的喜乐当中而不为作，这些都是呢，以智慧力才能达到的。才能成就的。所以说不是党前无度的修心能不能清净，就看有没有这个智慧。推而广之，成败一切修心和一切的事业都要依靠智慧抉择三窍的处理，这就是依会未易的含义。下面呢，中国大师应用教真做抉择入云：菩萨开慧眼，虽是自神柔，如从要素取，无别无高下。那么这一颂呢，就是讲智慧能让布施清净。菩萨开慧眼，就是大乘菩萨呢见了文法的思想的本性，智慧呢当下就开了，所以智慧眼打开了。然后呢，就是虽是自身柔，如从要素去，意思呢，虽然是阁下之际的身柔来做布施，就好像从树上摘取一样。然后说到这个无别无高下，没有我爱智和自作说事物的分别，这叫做无别。然后无高无下呢，是这样，没有这个只有我能做得到的高慢性，也没有我受不了那一种不是身体痛苦的缺弱性，所以就是无高下。那么这样我们明白我爱智对不是物的我说智，不是事的高慢和缺弱的心态，还有呢对功德的执着、动机和行为上不清净的，这些全部都是呢只有依靠智慧才能这个去除的。所以说就是应用智慧才能让布施成为清净。下面又说到又云：慧见善有余，身洁度世间，持戒非自利，何况为善有。那么这一颂就是讲智慧能让持戒清净的问题。那么首先说到慧见善有余，就是大乘菩萨以智慧观察到人天增上生等等的这个善有，就像监狱一样，余及色界无色界吸附在生死当中，事实呢被三种痛苦逼迫的没有一刻自在的，所以呢如同监狱。然后呢身洁度世间，意思呢这里身洁就是一种法事的一种善性，所以身洁度世间就是身洁是娱乐或者是寺院。那么菩萨以智慧见了这个苦地，那么以这个见的力量就能激发出从三有当中就把一切有情的娱乐。所以我们就知道菩萨有智慧，以智慧呢见了其情玩法的本性，完全是一个痛苦的本地，就见了这个苦地。那么以这个见的不共的功能呢，就能激发出从三有当中就把一切众生的一种娱乐，所以就是神洁度世间，持戒非自利，何况为善用。那么由此菩萨呢持戒不是以自利为主，一心就是为了利他，连一切解脱都不为，何况为善用的这个圆满呢？所以我们这样就知道以智慧力呢可以去掉那些动机上的染污，就是持戒丝毫不会为了名为利养，不会为了这个三有的圆满，不会为自己一个人解脱，承诺动机极为清净的大乘持戒度，这也是依靠智慧才能真实这个成就的。又云：慧则又认得，渊低莫能海，如条幅向往，堪多也差别。这就是讲智慧能让安忍清净的问题。那么回则又仁德，愿低莫能害，意思呢智慧告的菩萨有了知安忍的功德和不安忍的过失，即使受到别人的这个损害也影响不到他的内心。如条幅向往，看多也差别，就像这个心情极其温驯的向当中的望，不能走多远的路，为多重的东西 都能干得了的。那么同样的，聚会的菩萨以成就安忍的大力量，堪能承办很多很多的这个事业。然后又说到，为心堕苦扁，又会成大力，这就是讲智慧能让精进清净。那么首先第一句，为心堕苦扁呢，意思就是没有智慧，只有一个精进的话呢，不能三窍掌握高效的这个方法，不能三窍掌握，不能马上通达方法来精进的。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如果没有智慧，只有一个精进的话呢，不能三窍掌握高效的这个方法，到此呢，精进也就成了让身心疲劳堕落苦变的事。那么后一句又会成大力，就是相反的，有了智慧这个主办，那么以智慧来规划，以智慧来设计，以智慧来调节，那么这样的话呢，进展快的，效率高的，很容易就能成就大利啊，是这样的意思。又云，足以去取土，积国种，虽然恶人岂能成金驴妙喜乐。那么这一种是从反面来说，没有智慧难以成就清净的境律。而且呢，其中前两句就是讲原因，后两句呢讲这个结果，也就是没有智慧的人辨别不清什么是正道，什么是歧途，什么是罪业，什么是善心，不知道没有生气时怎么放护，一生气的时候呢怎么牵出，导致呢屈辱各种时间和歪道的这个歧途当中，经常呢造很多的这个罪业，染污自己的心相绪。那么这样这个身心被烦恼和罪业扰乱，怎么能安住一缘而成就经历的希乐呢？没有办法成就的。那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以智慧抉择，行为上取舍错的地方是很多的，同样经济上错的地方也是很多的，那么修经律也是很难清净的。所以呢，我们就明白以智慧抉择，那这样的话呢，修这个经律确实远离过失，远离取途，直接安住禅定，安住禅定的同时呢，也不产生任何单着禅定的乐受当当，这个就明白必须以智慧来清净经律。今天就讲到这里。所以我们一旦讲述把你们同你你别转了本心讲经可能去我弄出把这边总领着阿中。